各位小伙伴，晚上好。今天晚上由我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是事务室医师。我大致看了一下这几个问题，基本上这就是妇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一个是子宫肌瘤，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流产方面的问题。那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回答一下，跟大家分析一下，探讨一下，也不一定说我说的就全部正确啊。不知道提问的小伙伴儿今天有没有在，就是这个时间有没有空来听？因为我看有一些信息还是提供的比较简单，如果说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这个咨询的话呢，可能我也需要，问这个提问者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才能做出判断。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子宫肌瘤7公分，能不能不做手术，还是有生育的要求？首先，这个肌瘤呢，分几种啊？我想你这种肌瘤可能属于最多见的，属于这种肌壁间的肌瘤。如果是粘膜下肌瘤，那个症状早就有了，应该不是这一种啊。那如果是浆膜下肌瘤，就是说浆膜下肌瘤是相当于这个肌瘤完完全全游离于这个子宫以外的，相当于是跟只是有一个地，我们说的就是像有一个，只是中间有个连接，连接着这个子宫。那么它对子宫的影响几乎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影响到这个子宫肌层，所以这种情况没有影响。那你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是属于最多的一种，就是肌壁间。那么肌壁间有一些呢，是比较偏向于外侧，啊，就是宫体的外侧，向外膨隆的。那也有一种呢，它就是比较靠中间，甚至是靠内侧的。那么我不知道你这个做了 B 超啊，它是属于这个肌壁间肌瘤的哪一种情况？7公分呢，这个肌瘤确实也不算太小了，我也不知道你年龄有多大。那么这个生孩子的这个迫切性有多大？是想很快就有呢，还是说我调理一段时间再去再有也可以啊？但是我先说一点，如果你要选择做手术的话，那么一般建议要2年左右，这是我们国内的要求啊。2年之后再怀孕。这个子宫体部的这种肌瘤切除以后，它因为有个疤痕嘛，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留意过一个新闻，就说这个小孩的一个脚还是什么，从这个子宫里给出来了，就像那种情况，它就是那个切口可能长愈合的不是很好。那随着孕期的这个子宫的增大，然后这种疤痕的延展性肯定会弱，比较差。那么它相对来讲就比这种正常的肌层、正常的子宫的肌层，它的延展的它的伸缩力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疤痕它不能跟随着这个正常的子宫来生长，伸展，那这个疤痕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会出现破裂。如果呢，所以我是想说啊，如果你这种情况，子宫肌瘤没有影响到你的子宫腔变形的话，也可以尝试先怀孕，不，暂时不做手术。那么当然，你调理一段时间，如果肌瘤也能变小，那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再去怀孕啊，所以不太清楚你这，我就大致讲一下这种情况啊。我以我的观点啊，怎么样做相对比较更好一点吧？就是说，在不做手术的前提下，它没有突向宫腔，那么我们在最好7公分呢，还是因为稍微有点大嘛。你既然知道了，那么我们把这个身体先调理一段时间， 那如果肌瘤能缩小一些，那就更好。这个时候再去怀孕。那么这个调理怎么调理啊？这个是要划重点了。在这个讲这个之前呢，我给你们讲个例子，这是我亲自就是一直，也就是亲身经历的吧。她这个人呢是怀孕，早孕，来找我看的。其实她怀孕之前呢，她从来没有体检过。这个是他们这个整个一个家族的人啊，好多兄弟姐妹，就只有她没结婚，她的妹妹姐姐全部结婚，哥哥弟弟，她的兄弟姐妹可能有六七个吧，很多的。然后每家，至少有两三个小孩，那她就没结婚，就类似一个女强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做这种家族企业的，她一直在这个公司里面负责一些，反正负责的事情也比较多，她也忙。他也不结婚，性格可能比较像男的。后来那家里的人可能也觉得，哎呀，这样也不行嘛。刚好他们公司来了一个小伙子吧，可能年龄是不是比他小一点？这个我不太记得。然后后来两个人相处之后呢，觉得还不错，那他们就结婚了。那结了婚了，她顺利的怀上了，怀上来检查才发现。有一个六七公分的总肌瘤，他当时就很害怕。我记得他当时第一次也是挂到了我的号。那我说你年纪也比较大了嘛，他应该那个时候有37、8岁了，那肯定也想要这个孩子，就当时也犹豫，就怕一直出什么问题。那好在呢，整个孕期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就中间好像出现过一次这个有点点出血，因为。他第一次挂了我的号，可能大家相处还算比较，这沟通的比较顺畅啊。那他以后老经常就挂我的号，也看过别人。后来他说不行，我还是要看你，因为我一去到别的医生那里，他们老是说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吓得要命。我来你这看，好像你基本上没有吓过我啊，所以就后来一直跟着我。当时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那肌瘤一下子，其实产后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小了那么多，小了几乎一半。这个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因为在临床当中其实见到的是大多数80%-90%，那个瘤子或者不变，或者都是变大的，变大的很多，不变的相对比较少，那变小的更少。那为什么？这个只要你长了个肌瘤出来，它会一直大，所以这才是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因，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多难的事情。你们来到我们德明健身的这个群里面，应该都知道啊，德明健身。那么德明健身呢，帮疏通经脉。那这个子宫肌瘤呢，相当于就是我们这个小腹啊，统称为下焦，一个下焦瘀滞。那瘀滞在，就是说这个细化到某一条经脉上，比如说，过子宫的长子宫肌瘤，过卵巢的长卵巢囊肿，啊，过输卵管的那输卵管会积水呀，甚至有一些输卵管的细胞囊肿啊，就是说它总会长出一些东西来，这个有形的东西。其实这些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经脉的淤堵。所以其实德明健身本身这些动作啊，帮助我们疏通这个经脉，其实这些方法非常有效。只要你持之以恒去练，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明显的。那么如果再想快一点呢，可以配合中药啊。或者找老师开药，或者找我们德明的中医师开药，或者呢，开药都不方便，可以吃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些配方，奇珍跟奇悦，来帮助你在运动的同时一起疏通这个经脉，这个瘤子它自然会消掉的。 哎，我们女的呢，这个通常情绪呢容易波动，也容易相对容易抑郁一些啊。这个情绪抑郁，平常再不爱运动的话，基本上身体出现瘀滞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个女子的这个小腹呢，尤其是容易就是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为什么现在的妇科病越来越多呢？而且基本上，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就这种宣传也好，大家所，就是接触到的这些，健康知识啊什么的，其实大家百度一下都，也都已经就是很熟悉了，跟医生知道的差不多啊。这瘤子超过5公分，需要手术，就基本上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当然，现在手术呢，所谓的微创啊，这些在表面上看起来啊，似乎是这个手术跟没做一样，肚子上只是打了几个洞，但是在里面子宫它的伤口是一点都不会小的啊，这个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子宫上面的切口该有多大还得多大，而且微创如果是说这些。手术比较精湛的医生呢，他当然可能没问题。那做的不是很好的呢，这个不太娴熟的呢，微创可能还比开腹要更糟糕一些。如果子宫的切口大，它缝合的不好，可能会出血呀，最后导致伤口愈合不好。那这些情况临床上其实是时不时都会看到的。哎，烟台瘤，如果你不说的话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也就解答到这儿吧。就是说，基本上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手术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不手术的话，想要消除，它消除速度的快与慢，跟你选用的方法和你去，就是比如说我们德明健身，你去运动的这个时间的长短，这个肯定是成正比的。你活动的多。运动的多，哎，心情愉悦，每天这个作息规律，生冷寒凉的那些东西少吃啊，就是方方面面，如果你做得到，那么这个肌瘤要是要变小，其实也并不是个多难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这个自己并不能做得特别好的话，那你就自己看看吧，啊，看看你选择哪一个方法会更好一些喽。向外长那个还可以啊，向外长比向内长要好一些。那么如果怀孕了，这个建议你啊，并不是所有的就是说肌瘤怀孕了都会导致流产，当然这种风险比没有肌瘤的要大。还是建议你，假如即便怀孕了，也要坚持运动，就是让这个经脉通畅啊，下焦的。相当于说子宫的血液循环吧，好一些，那么这个肌瘤它引起出现变性的这种机会少一些，对子宫的影响也会少一些。我现在说说第二个问题啊，它多发性子宫肌瘤最大的4公分，还有腺肌症，当然没有生育要求，41岁，那么这种情况有腺肌症的话，可能，是不是会有点痛经啊？腺肌症一般都是会有痛经。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腺肌症做手术效果是不好的。那么西医呢，用的这些药啊，一个止痛药，另外一个，有一些类似激素一样的药，那这些效果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副作用都比较大。那我不知道你这个痛经的程度到底有多重，是不是需要用到那些药来止痛？没有生育要求的呢，那当然我是建议你保守了，就没有必要去做手术。这个德明健身以后，子宫肌瘤消掉的例子都有，你们可以去论坛上看一看，我们广州组就有这种例子。他锻炼了半年，子宫肌瘤就不见了。 子宫腺肌症呢，其实跟这个子宫肌瘤发病的机理差不多，只是说它这个子宫腺肌症呢会。腺肌瘤它会引起痛经，子宫肌瘤一般不会引起痛经。这个基本上只要长出有形的东西，这个基本上就是瘀滞的太厉害了，就气化形嘛，气机瘀滞，最后导致有形的东西出来。那么我们只能说反过来啊，把这个气机给它打开。调查这个经脉，把这个经脉让它通顺通畅，那这个废物运走，那这个东西也就慢慢会化掉。这个跟第一个例子一样啊，基本上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都是长在子宫上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个下焦不通、肝经瘀滞这些基本上都是有的，所以方法也一样。中药配合这个健身，或者是说我们的粉粉配合健身都可以。第三个问题是这个产后啊，产后有子宫糜烂2度。现在已经在健身加吃药了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担心了。这里我普及一下这个宫颈糜烂吧。宫颈糜烂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发明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病名哦，可能是在这50、60年代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宫颈的认识还不是特别清晰，就看起来呢，尤其年轻人，这个宫颈看起来的红彤彤的，它表面上呢好像又不是很平，就像烂了一样，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叫宫颈糜烂。那现在在，应该我记得是09年吧。也就是这10年前开始逐渐规范了这个对宫颈的所谓的这些糜烂的这个改变了这些这个称呼吧，这个已经不叫病了啊，就是也不叫糜烂，它也不是烂，其实它叫什么呢？我们看起来这个红红的这个东西呢，宫颈上其实是宫颈的柱状上皮，柱状上皮在。就是说，眼睛看起来它是发红的，那这个鳞状上皮呢，看起来就是粉红色的，就看起来相对比较正常，像这个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啊，皮肤的颜色。所以呢，在不认识的时候呢，就以为它是有病，就给它诊断了叫了这么一个宫颈糜烂这么一个病。其实现在已经废了啊，这个宫颈糜烂这个诊断已经废掉了，不存在了。那么，在我们专业的这个检查下呢，比如说你做个阴道镜，我们会有一种试剂叫醋酸，把这个醋酸一涂上去，这个柱状上皮它就会发生反应，鳞状上皮它是不会变的。这个柱状上皮在醋酸的作用下，它会变成一个像一颗一颗的小葡萄一样的，它会膨胀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柱状上皮，它不是烂。那么这个分度呢？因为以前也是，就是说你距离宫口啊，大概1/3之内，那么叫轻度；到了中间就叫中度；超过了一半以上，那么叫重度。所以以前人们一听这个啊，重度的宫颈糜烂或者中度就很害怕。那以前不懂是这样，那懂了呢，其实这个都只要宫颈啊，宫颈查2样东西，一个是细胞学检查，我们俗称 TCT。还有一个呢，就是病毒的检测，这个是因为现在，明确啊，就是说宫颈癌基本上都是因为 HPV 病毒，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病变。那宫颈呢，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病毒感染，那么 TCT 也就是说细胞学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宫颈你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子啊，这个都没事儿。所以我们女性一般去检查的时候，妇科医生都会帮你做个 B 超，看看子宫有没有长瘤子，对吧？看看子宫内膜怎么样，卵巢怎么样。宫颈呢，他会帮你做一个细胞学的筛查，还有这个 HPV 的检查。 宫颈只要没有这个 HPV 病毒的感染，一般它是不会有病的。但是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看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光溜溜的，你这个就看起来像烂了啊，还被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基层的地方或者比较老的医生他改不过来，他还说你有宫颈糜烂，这听起来有点害怕啊。其实这种情况呢，跟这个下焦湿热比较关系比较大。其实这个湿热呢，就俗称湿热，其实还是因为瘀滞引起的。就是说这个瘀滞呢，导致这个气机它不能很好的循环，把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间没开窗一样，你这个湿气老出不去一样。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啊。所以可能有的小伙伴他不只是说看起来这样，他可能白带也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白带呢，而且很可能会比较多，也会黄。有一些可能伴随也会有痒，那也有一些人他没有痒，他只是觉得多，每天那个裤子湿湿的，很不舒服。那这些情况其实是都是一体的。所以其实我们女性啊，可以通过这个白带的这个性状变化，提示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留意自己的白带啊？通常来讲呢，白带它没有什么颜色，稍微多一点的话，干了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白，那这些都是正常的。到了排卵期，它会变成透明的，像鸡蛋清一样的拉丝状的这个白带，那这个就是证明快排卵了啊，排卵开始排卵到排卵后一段时间都就是前后一周左右吧，会变成这种白带。那么在排卵前的一段时间呢，排卵那个白带的量应该是比较少，然后排卵后呢会多一些，它会变得粘稠一些，所以这个整个我们一个月经周期，也就是一个月之内，其实白带它也是在变化的。哎，河北舍得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典型。基本上女性只要去医院检查，假如有医生这么样跟她讲这个宫颈的问题呢，都会以为自己宫颈有问题，都会比较紧张。我就今天借这个机会，正好跟大家普及一下哈，这个宫颈呢，各种问题其实，宫颈因为是可以直视到的一个器官，可以做检查，所以肉眼都不算数啊，你看上去不好看的，可能人家都很正常的，至少他没有说细胞学的改变，这个不用担心。反而是有一些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光滑，可是，一旦我们去做细胞学检查或者病毒检查，甚至去做阴道镜的时候，反而能发现很多异常。就是说这个呢，这是眼见不为实啊。这个大家不要被表象迷惑，然后被医生给吓着。那么宫颈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起码一两年吧，去做一次这个宫颈的防癌检查啊。现在国家不是有那个两岸筛查嘛，这个是国家是免费的，应该是你每一个街道社区，他都会派给你们，让你们去做这个，有免费检查。那么检查了，基本上这两样都正常的话，宫颈是不会有病的。至于它看上去漂不漂亮，这个其实没关系。当然了，如果你想漂亮，也很容易跟着我们得命健身。你身体好了，身体整个都好了，经脉都通顺了，那个局部也会很好。所以这个是个小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人流的时候发现宫颈糜烂啊，这个跟刚才一样啊，宫颈糜烂我们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此后每次排卵期时，右附件放射到右屁股都会疼，排卵期会轻，单向白带乳腺增生。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我也有提过啊，你排卵期，这个白带是蛋清样或者水样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当然，这个量如果太多的话呢，也有可能提示， 就可能会有点异常吧。如果正常的量，这个是没问题的。排卵的时候痛，就是说你会基本上排卵的，大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啊。排卵本身的卵巢的这些变化，其实是没有什么，大家不会感觉到。基本上有感觉的是什么呢？因为排卵以后，这个卵泡排出来，卵巢本身会变成一个叫血体，那么可能会有一点点出血。那这个血呢，基本上就是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影响，它基本上就吸收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有可能出血多一点儿，那么他就会感觉，那这个血是积在哪儿呢？积在我们这个医学上叫后穹隆嘛，那个地方最低啊。那这个地方，相当于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就是你做 B 超的时候，它经常会提示有盆腔积液。那这个盆腔积液到底是什么啊？有一些有可能就是一些黄黄的一些水一样的东西，也有的时候，比如排卵以后，你去做一个后穹隆穿刺的话呢，它抽出来会是一些血，那这可能性都有。那么这个东西积在那儿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你是会有这个整个小腹啊会有一些刺激，那这个刺激的传导，就像你说的，这个屁股也会痛啊。事实上，你要是说从西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我这个小腹跟屁股啊，好像还隔得挺远的啊，感觉你联系不到一块儿。其实你从经脉的这个角度讲啊，我们这个经脉，足六经都要经过会阴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这个腹沟啊，然后环绕这个阴气，然后比如说肝经，我就讲肝经吧，肝经从大脚趾一路上，沿着腿的内侧，到了我们的会阴部啊，这里是它管的，然后从腹五沟，然后会进到你的小腹的深部。那这个肝经是这么走，我们的膀胱经呢是在后面，膀胱经相对比较表浅，它是阳经。那这个膀胱经是经屁股的，但是经脉跟经脉之间，事实上它们是有很多的交通的啊，就是。其实人体的这个经脉，所有的经脉，其实它像一个网一样。所以你的这个部位，比如说你右附件区疼，加上这个右屁股这边疼，其实就是这个影响到它这个经脉了，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哎，对，这个有时候有积液，有时候没积液，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有很多人他并没有任何症状，没有症状，然后显示的积液如果是很少，我的印象啊，就是 B 超医生是这样的，有一点点积液他不见得会写的，他们也有一个指标，超过多少他才会报上去。那么人体其实本身它里面是会有一些液体的。没有液体，那个肠子跟肠子各个脏器之间干巴巴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它里面这个叫什么组织液，也不能叫组织液啊，这个叫什么呢？有一点这个是没关系的。那你还有这个乳腺增生，好，乳腺增生呢，基本上怎么说呢？乳腺在我们的前面，那我们前面是阳明经过的地方，好，那么乳腺还跟肝经也有关系，因为这个肝经呢是第一它比较深，第二呢，肝经跟我们这个情绪啊，这两者呢是关系比较密切，这女性容易心情起伏波动，甚至是抑郁。那么，所以这个乳腺的问题其实也非常常见。那这种情况，你说我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还真没有。你说吃药也好，那做手术也好的都没有。其实你就跟着我们健身，那么这个老师的现在出的这个很方便的这个起针跟起月粉，那是非常适合女性服用。你健身加上服用这两种，帮助我们疏通经脉、补养气血的这些药啊，也不能叫药啊，食品，这些增生啊，说你这些脓白带呀，应该都会改善的。人流呢，确实是对这个子宫也好，你的本身身体也好，是会有一定影响。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大教授吧，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这女人这一辈子呢，怎么可能不做一次人流啊？哎，人流个一两次没什么关系的。这句话对我印象。我印象还挺深的，然后当时觉得他说的好像也挺对。第一，天天看那么多人给那么多人做人流啊，我自己也人流过一次，当时因为这个出了点什么状况，也不能要了。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你如果说这个人流对人没有影响，这个绝对是不正确的。这个你从一个怀孕的状态，人为的强行的把它终止了，这个你们想一想。所以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流产以后，就像坐月子一样，是要养一段时间身体的，这个其实是对的。那现在好多人做无痛人流，做的时候根本没痛。做完了可能有点不舒服，下了床回家以后，哎，跟来次月经一样啊，没什么事儿，什么都不注意，不在乎，所以这个遗留的问题是挺多的。这个高抬腿，右大腿窝抬起就痛，那这说明你这个筋已经很紧了。哪里痛，我们锻炼都知道，哪里痛，那就要更要动哪里，而且。证明你动到那个地方了，它会痛，所以这个方法是对的。不要因为痛而不动，越是痛越要多动。如果喝奇悦胃酸恶心的话，你可以减量。我呢自己也试了一下怎么喝啊，我就发现一半的奇珍加一半的奇悦，我喝起来我觉得效果最好，你可以试一下。那第五个问题呢是自然流产，15天干净。流产以后开始手疼，冷水洗过手几次，然后热水泡脚，泡了之后走路又脚疼，后来又开了十几天补的中药，效果也不大。针灸了3天开始虚弱无力盗汗，化验血类风湿因子还高，病毒感染。吃了一周的药，手好疼，手疼好转很多，脚还是走路就疼。最近下楼，脚腕还会关节响。这个广东菌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产后风了啊。虽然你是流产，就像我刚才前面那个问题，刚好我们这几个问题还一环套一环，就是流产以后其实对身体是有影响的。为什么有影响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身体开始出现这些各种不适的症状？打个比方吧，这个比方就是老师其实经常，老师这个产后风专家讲很多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下啊？就说，这是我们很直白的讲吧，你这个东西用到一定程度。你好像推这个东西吧，不是用，你把它推推推，刚好推到这个桌子边上了。那到边上你继续推的话，就掉下去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呀，本来就一直处于一个代偿的状态，你肯定不是气血特别旺盛、身体特别好的那种。那么经历一次流产以后， 那这个流产对你这个身体，相当于是一个，流产本身怀孕啊，胚胎长得不好，自然流产了嘛。它为什么长不好啊？你这个土壤可能不行，你这个精子卵子质量可能不行，所以受精卵也不好。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子宫本身这个土壤不行。那至于是哪个原因，这个暂且不说啊。总之，都是由你自身来的，你自己身体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导致你流产。那么流产等于是这个对这个身体进一步的一个创伤，导致你最后已经代偿不起来了，所以各种手疼、脚疼、出汗，这些各种气血虚弱的一些症状就出来了。这种时候呢，化验这个类风湿因子稍微高一点呢，我觉得还不至于就诊断个类风湿啊。因为这种免疫性的这种东西，基本上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在你身体抵抗力差、免疫力差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是会显示一个阳性，但它也不会说阳性的非常高，可能就是你说的稍高。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去把它当成这种类风湿去治疗啊。你现在就广东君啊，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还是配合去老师的诊室去吃些中药啊，然后身体调养一段时间，要跟着革命健身了，要不然这个身体素质是很难提高的。我在临床当中碰见这种情况真的很多，他们最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差。那可能你以后这个手疼都很难好了，脚疼也很难，走路就疼，关节痛，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时间长了以后更难恢复。这个在很虚弱的时候，建议你就不要经常去泡脚、针灸啊，这些方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还是要以补养气血为主，那补养气血加上循序渐进、慢慢增加，来做一些我们这些革命健身一些动作，同时就是说把这个经脉拉开啊，然后配合这个中药，这个方法是一个上策。你走路多了就累倒了，休息2天腿还是难受，这等于这个气血到不了腿上，知道吧？那这种情况，你如果觉得累，我就不动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我们不是要求你每天非要动多少，但是你要尽量的，循序渐进，这个很重要，循序渐进的去动，千万不要说哦，我难受，我就不动。你越不动，这个气血越难。它越不运行，其实你们可能比较难体会这个气血啊。你就想想这个血液循环吧，你是不是走一走身体会热啊？哎，你走一走这个血流，它速度会快一些嘛。其实简单理解就是这么样的啊。哎，第六个问题是肝素的勇往直前，锻炼一阵头会嗡嗡的响，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那这个应该是在跟我们健身的小伙伴啊，这个呢，这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说明你的这个肩颈啊到头的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太通畅，那么你活动了之后，那个气血要涌动啊上去，但是这条路它不是很通，所以你会有这种头会嗡嗡响的这种感觉，这个没有关系，如果很不舒服就停一停，如果也不是很不舒服呢，你就按部就班的去练啊。第七个问题是山东嫦娥奔月，产后风近4年，腹部、腿的内侧结节很多，今年月经不调频繁发生，B 超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积液，需要怎么样治疗或者接下来如何调理养生？首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加入咱们健身， 其实很多人他，你说腹部和腿的内侧的结节啊，我不知道你是加入德明健身留意到身体的这种情况，这个结节很小你也发现了，还是说真的很大？这个结节很大，你就是对这些养生知识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都能摸得到。如果都能摸得到这种情况，那说明这个小腹跟腿的内侧就是肝经循行的地方啊，这个的路线，那你这个可以说经脉瘀滞的非常厉害了。B 超也显示卵巢多囊改变积液，那这个就印证了瘀滞引起的导致的小腹里面啊，然后月经开始出现紊乱。卵巢形就是卵巢的形都也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你之前还有肠呼风，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肠呼风基本上都是虚加上瘀，那虚越容易瘀滞，越瘀滞经脉越不通，气血越过不去，越容易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那这种情况你必须要动起来了。这个动，至少目前没有比德明健身更合适的了。那这个你只能，我想你要是想，既简单又高效的解决这个方法，又省钱，那肯定是加入德明健身吧。基本上女性啊，我刚才说的白带。可以，也可以做一个风向标，月经那更是一个风向标。月经开始不好的话，提示你的身体其实已经不调了一段时间了，最后月经也已经受不了了，月经也已经才开始变了啊，就是说你能感觉到的这种改变。所以其实这种日积月累的这些身体各种不调，最后导致你某一些症状出现，或者是说。检查，出现一些异常的状况，这都是积累了很久了。第八个问题是产后83天啊，北京的半度脐，受寒两个胳膊冷，冷气又在身上移动，现在吃补气血的中药调理，看到有中药蜡疗外用在穴位治疗的，可不可以采用？首先啊。你补气血的这个中药，我不知道是在哪开的啊。如果是在老师这开的呢，那就很放心了，你就吃就是了。如果外面开的呢，这个我也不太，就不敢说了啊。至于这个外用的这个治疗，所有的外用的这些疗法啊，这个不是说不能用，适度来用。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其实也有限。就是你做的时候，这个蜡疗它肯定是热的嘛。你热的东西，你本身这个地方胳膊发冷，你弄个热热贴上去，估计你也会舒服。但是你一拿走它，那这个不舒服又来了，对吧？你这个受寒以后两个胳膊冷痛，你。提到这一点呢，那证明你这个两个胳膊气血肯定是差的。胳膊气血差呢，基本上的问题呢出在我们这个肩呢，这个肩这个关卡这里它不是太通。那么这个肩呢，所以平常你要多活动一下这个，产后83天做一做这些运动其实可以的了。像我们这个四举啊、三阔啊这些可以多做一做。那么至于这个蜡疗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可以适度的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没太大必要。你做了可能做的时候舒服，不做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那个起什么作用了，对吧？关键是你蜡疗局部的这种治疗解决不了你根本的问题。这个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又花时间去弄啊？如果又花很多钱，又花很多时间，那我觉得还不如你自己动起来，这个效果会更好。 这个所谓的它是蜡疗穴位治疗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那这种就你这个穴位治疗就相当于我们扎针灸，针灸也有一种就是热灸的，就是那个它上面改搞一个艾绒点的它，那么这个热通过这个针，那个针也是热的，它原理是一样的啊。这种基本上产后风因为比较虚，虚的人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这个这些外用这些针灸啊，这些理疗太多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原理都是说，它通过这些手段，其实是调用你本身的气血来，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不好了，不通了，哎，我通过针灸刺激它，告诉这个气血来这儿吧，来这儿帮忙把这里弄通开它啊，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么你本身气血就有限。人就虚，你再去用这种方法，同时其实耗你的气血，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最好不要做啊。你现在其实像产后风这类问题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大千老师这个思路，补养气血的中药，然后加上德明健身器很简单，拉伸经脉啊。鼓动气血的这些运动，这个其实是，最有效的缓解症状，然后将你的这个身体慢慢的调补起来，哎，气血旺盛起来，身体慢慢就强壮了，各种症状就没有了。哎，今天晚上8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的。比如刚才可能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同时在线，如果还有要咨询的话，可以再，我们再交流一下。惠州的菌，你吃的中药，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如果说吃了感觉还可以的话，那就吃呗。如果你吃了之后，自己感觉都不太好的话，那你要看看是不是要继续吃。广东的山，你这个问题呀、对西医讲就是膀胱过度综合症、尿频尿急，其实相当于这个气呀、憋在下，憋的导致你这个膀胱就忍不住尿，有一点尿就要去拉，这个瘀滞的有点厉害。小幸运，你这个问题还挺多啊，我刚刚才把你列出来的这个看完。你这个在我们这里也不算什么疑难杂症了哦，这典型的一个产后风，小幸运。现在这么多症状，你说逐一的去相对应的药，这个没有的，只能全身来调。因为是全身出了问题，等于就是说这个身体垮塌了，你要重新把它给支起来、重建起来，这也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你也不能太心急啊，出现的任何的种种的症状，那这个都是跟你这个身体不好相关的，所以你要把它弄好了，它就没了。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进我们这个群的，对我们德明了解有多少？那如你当然，我作为一个医生啊，我只是个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你就去找大千老师开点中药，慢慢的调，哎，调一调。当你开始有力气，能活动，就跟着我们健身。那这个吃药加上健身。也是让你能够身体恢复的最佳的方法。哎，广东的山啊，你这个问题呢，你要是说要从这个物质层面去分析为什么这样，那它当然是括约肌开合有点失常嘛，那它不能说它容纳首先不够。我一点点尿都憋不住，就要去尿，所以西医给你诊断膀胱过度活动呢。
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会不过度活动呢？你问他了吗？那括约肌开合失约，那为什么会失约？很多东西西医解释到最后，他找不着原因了。我们不排斥你们去做检查啊，当然做检查，检查清楚了哪儿到底是哪儿出问题最好。但是问题是你查来查去，哦也明确了，我没长瘤子或者是什么啊，可是我找不到这个有效的方法。比如你刚才说吃的这个，吃这个药啊，你不可能长期吃的，首先啊，你长期吃。到最后，膀胱是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动了。这些药呢，偶尔吃那么几天，一段时间，它的这种后遗效应可能还相对会小一些，不会造成很严重的这种副作用。如果你长期就靠吃药，那就像我这高血压，一辈子吃降压药一样，那可能前10年吃一种。在前5年，到第二个5年就要加成2种，到后就加3连4连用药了。那你们觉得这个是治疗的方法吗？